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展现了宋代市镇周边村落的风貌。在作品的最右边城市郊区部分，自右往左，六栋村居掩映在丛林之中，构成一个市镇郊区的小村落。在整个小村落中，最右边的部分由三间房屋构成，一间正屋，屋顶盖瓦，正屋左侧为一杂房，顶盖茅草，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乡村家庭的住房单元。房屋周边没有出现竹篱、土墙等相关建筑设施，其余四栋房屋均以茅草盖顶。在村落左侧靠近市镇部分的民居以瓦房为主，且有夯土墙。再结合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有的村落有围墙，有的则没有。南宋时期的李增博指出，两淮地区民之富业江北者渐多，但民乎泰然散居郊野，不富堤防。可见两淮地区的村落中没有修筑围墙的惯例。宋代福建邵武地区的李吕则在《惠族讲礼序》中写道，今本村上下东门里外及邵武摩滩居者，皆三祖之子孙也。本村东门两处每节各为井干子弟二名掌其事。从这一记载来看，当地的村落是有围墙的，不过乡村建筑密度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又使得居民希望住宅能与生产场所的联系更为紧密，加之社会稳定持续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长，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带有保护性质的围墙越来越少。纵然一些村落民居周围有围墙，也多是出于美化或者保护隐私的目的而建造的，与务壁之类的围墙已经完全不同了。马远的山水小品《柳岸远山图》以及佚名的《水村图》则为我们描绘出南方村落民居建筑的场景。在《柳岸远山图》中，村落居于远山山脚，靠山面水，水榭矗立在水岸边，水榭后茅舍丛林，若隐若现。在《水村图》中，居于画面左下角的是一座农家小院，在西岸边，三间茅草房交错而建，周边竹篱围挡，树木掩映。元代的村落民居建筑在北方地区尚有少量遗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时期的村落建筑的宝贵资料。山西省高平市目前已经发现三处保存较好的元代民居，位于陈曲镇中庄村的基氏民居，左门敦实上刻大元国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重基宅制，石匠天党俊逢。可知该民居的建造年代为公元1294年，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整顿建筑坐北朝南，建于约半米高的砂石岩基座上，面阔三间，进深六船。基氏民居为悬山式屋顶，举折平缓，覆以板瓦，门为装板门，上有门钉五路六枚，两次间于坎墙上置窗，窗就为方格形，除前檐四柱漏明外，其余全置于墙内。漏明柱及柱础皆为砂石制，柱础为素面覆盆式，柱子平面呈磨角方形，磨角处皆作外凸弧形，斗拱紧装于前檐，为四铺做单鸟祭心造，耍头做麻叶形，五补肩铺做泥道曼拱为引客，斗之漆幽十分明显。梁架为撤上路明造，四船浮前压乳浮用三柱，加工粗糙，使用自然弯材制成，为典型元代手法。该市其他两处元代民居分别位于陈曲镇西窑头、野川镇南阳村，结构大同小异。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北方普通元代民居建筑通常都是三间，取材为当地常见的石料、泥料或者木料，装饰很少，朴实大方。此外，山西阳城、重庆彭水、广东静安、浙江东阳等地也发现了元代民居。 今天，那些偏远地区的普通民居建筑与这些新发现的元代村落民居相比，其形制与规模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村落民居建筑均以草屋为主，靠近市镇地区以及城市繁华地区则以瓦房为主，这一点在宋代文人的笔记中都能得到证实。如范成大所记归州，狭路州郡，故皆荒凉，未有若归之甚者，满目皆茅茨，为州宅虽有盖瓦，原将覆山，逼仄无平地。诗人的笔下也多是如此，如郑桥的过桃花洞田家留影，世处竹篱还草屋，人间鸡黍画桑麻。赵汝燧的田家叹，破屋三间结草飞，柴根微火何家围。从当时的文献来看，这不是文人的诗意夸张，是有真实的生活来源的。宋史余福志载，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彩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设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南宋人范俊的《铁工问》一文载，绍兴年间兰溪有铁之工，家巨甚，饰其炉，逢瓷穿漏，爱不逾五十工，仅造而床焉。从事手工业的铁匠与妻儿三口人吃住都在同一间房中，其简陋狭小可想而知。绍兴六年，朝廷在江淮州县组织流民建庄屯田，规定每五顷为一庄，每庄盖草屋十五间，每家给两间，其余五间用于存放粮食。在部分村落，公共建筑数量也不少，如碾房、庙宇、宗祠、土地祠等，村落周边柳树、槐树、桃树等成为村庄绿化的景观树种。在靠近交通要道的村落，临马路边会有一些道店，也会有一些村民临时摆摊售卖一些农产品。北宋中期的苏轼对此做了生动记录：素素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骚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在宋元文人的笔下，村落的民居建筑简朴雅致，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不仅可以安顿一家老小的衣食生计，还可以安顿个体的灵魂。正如宋代词人毛尖的《满江红》所写：回首吴庐思归去，石溪桥古林晚有，门前流水乱松疏竹，幽草春雨荒井静，鸣禽自在窥墙屋，但等闲凭机看南山云香竹。